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嗨，又在电影里的黑糖味见面了，我是欧滴滴的黑糖黄家俊。电影之所以迷人，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一道道荧幕的窗，瞬间穿梭进不同时空，走进真实与幻想，乘着声音的速度，甚至是影像的光速，短短一部片的时间呢，体会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甚至多了许多人生养分，找到一些生命难解的答题。大家是否曾经在电影里学会什么呢？还记得《女人香》这部在1992年的美国电影，阿尔帕契诺饰演一部嗅觉很好的盲人。我记得呢，他在里头呢帅气的说了这样一句 ：“Hello, bring me a double Jack Daniel on the rocks。”哇，那时候让还只是学生的我呢，就跟着一样画葫芦，想跟他一样帅气。到了酒吧呢，就开始学着点起这么一杯超龄的酒精味道。后来看到电影里面男女主角跳着那非常迷人的 Tango， 也让我在向往多年之后真的去学国标舞了。所以呢，电影的魅力就在这里，甚至胜过许多的良师。所以电影是否也曾经教会你什么呢？如果有一天学校上课只要放片看电影，是不是一件很让人开心的事啊？今天的来宾呢，正是一位看见电影影响力的国小老师。有别于基本且传统的教材呢，他一直在推广电影的融合教育，还为此写作出书呢，希望可以给更多家长大人一些教育的指引。哇，上老师的课就有电影看呢，他一定是非常受孩子喜爱的老师吧。我们就来欢迎台北中校国小的陈建龙老师。建龙老师你好。
黑糖导演好，大家好。
建龙老师呢，以前大学是念教育科系，甚至连硕士都是，而且我听说你在成为老师之前呢，却绕跑先跑去电影公司做一些跟电影有关的工作，这是怎么样的一趟心路历程？
其实我自己在从小的时候就常跟妈妈一起在看八点档连续剧，所以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就觉得长大之后想要去念大众传播。但是在家里经济状况没有这么好的情况呢，爸妈觉得当老师呢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职业，所以我自己在高中每次的模拟考之后啊，都会去台南全美戏院看二轮的电影。后来那时候就觉得说，如果有机会呢，长大可以到电影的相关产业的话，一定觉得是很像美梦成真一样。好，所以我自己在大一的时候参加电影社，大二当电影社的社长啊，大三大四的时候呢，就跟那时候我们的指导老师询问说，有没有机会可以到电影公司打工。所以我大四下学期呢，大概每天的下午，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都去春晖电影公司打工。他等到快要毕业的时候，就跟老板说，有没有机会呢，请教授把我当掉电影艺术的学分，少了两个学分，所以我就不能够毕业，
延毕就
对，就故意延毕一年去春晖上班。那时候呢，就是做电影的行销，就觉得说，哎，原来电影的世界就是除了拍片之外还有电影发行。那个时候就开始，有时候老板把电影买回来，海报上全部的文字都是我们要处理的，再来要写 production note， 电影的故事还有背后的制作花絮。
哇，好多工作。
对，甚至要去找厂商异业结合，甚至要带影人啊上电台啊上电视跑通告等等，所以是相当有趣的整个过程。甚至后来老板还带我去看成影展。
哇，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很像人生到达了一个golden years，高中的梦想。后来走在坎城影展的街道上的时候，就觉得说，哇，好像随便走来的我都可以跟经理讲说，这个他是哪一国的明星，演过什么电影，
如数家珍。
对，所以那时候电影公司我们的同事们啊姐姐们都觉得说，我很像是那个行动的电影网页 可以马上搜寻知道相关这个导演演过什么片子啊等等这样。
哇，建隆老师的人生选择真的很不一样，人家延毕是因为可能不想要去当兵或者是逃避很多事情，你反而是为了要去追逐自己另外一个梦想。那这个电影公司的梦想后来总共维持了多长的时间？
大概维持了一年半。对，那时候后来就觉得，就是因为就大五整年结束之后，就觉得说很像还是需要出来实习，完成整个师资养成的过程。
是，
拿到教师资格之后，再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往哪一条路走这样。
而且你那一年半非常的扎实跟精彩，连坎城影展这么样的一个电影的殿堂都去过了。
对，而且去的时候因为我跟老板的名字差一个字而已，国外的片商都以为我是老板的儿子。
哦，
对，就是说还是要继承一波。
那后来主动再回到学校完成了整个教师的培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个时候你为自己又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抉择啊？
那时候就觉得说到底人生应该往哪一条路走这样。后来我就开始在教学上把教学跟电影结合在一起。来到我们中校国小之后呢，就是设计了中校哈电 SMILE 的校本课程，就是我们小朋友从小一到小六一年要看五部电影，那每一部电影呢其实都绑着一个议题相关，那比如说 S 就是环境教育，总共有环境、品德、多元文化、性别平等教育、品德教育等等。那孩子在每一部电影的历程当中呢，就我自己就很像是开玩笑的说，人家说像电影传教士一样，就把那时候在电影公司上班行销的这个过程，把这个精神呢带到课堂上，把每部电影好的地方在哪里跟孩子一起来互动讨论，甚至在孩子写作业的过程当中，他们从电影里就可以看到许多人生百态。
哇，等于是你去做了这么一场灿烂的梦之后，最后还是回归到现实，回到学校，回到你的本业，不想要让妈妈担心。
对，但是坦白讲，就是在那个时候也会去接电影的一些 case。
OK，
那比如说那时候就是接的帮李刚导演他们公司接佐贺的超级阿嬷的行销。
哇，这也是一部经典电影。所以等于是老师还是一样可以把自己的兴趣跟梦想继续带到你的专业工作领域上。哇，难怪会有现在的一个难怪会有现在这样的一个老师用电影在教学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范例。那电影对你自己的影响呢，除了爱看电影之外，因为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大家都在电影里面学会些什么，那老师自己呢？
我自己在人生许多困顿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说很像在电影里面跟角色一样在这个十字路口徘徊低潮，甚至是感受到很大的挫折的时候，电影很像就会在这个 moment 里面出现许多力量。那像家人不舒服的时候像我就会深刻的感觉到瀑布这一部电影，贾静雯可能在病房里面他那一个场景，我自己亲身看到这一个画面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哇，没错，就是跟电影里面一模一样啊。像或者是我自己失恋很难过的时候，就会想起西雅图夜未眠，那甚至我自己也跑到帝国大厦去，
是，
那就感受到说，对，也许我可能自己再熬一段时间，就会遇到属于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一个人，
是，所以把自己生命的不同时空的那个当下的感觉，找到一部很像的电影的场景，链接对你来讲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你自己觉得不寂寞，有人懂你吗？
对，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路程当中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学习 self identity 自我认同。那每个人在自我认同上面因为我们会因为外表啦、兴趣啦、性别，甚至是家庭、种族等等，在自我认同的路上会有不同的程度。电影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个角色其实可能跟我们自己的成长背景会有许多相呼应的地方，所以从中就会感受到许多的自我觉察，就会觉得对，其实世界上不是只有我这样，对，我现在的挫折，我现在的难关 啊，反而电影里面可以让我们萃取出不少的智慧。所以就像杨德昌导演讲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电影里面得到三倍的人生。
嗯哼，
除了我们自己之外，从电影的主角配角他们不一样的生命的经历跟选择，很像如果是我们，诶，我们选择 A 选择 B 选择 C， 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情节。
建龙老师真的是电影人的好朋友，尤其身为父母之后，应该很多家长都很怕小孩子花太多时间在看影视作品、看电视、看手机。可是听建龙老师这么讲，就觉得哇，电影真的可以带给大家更多可能在学校教室外能够学到的东西。那可以请老师来聊聊，为什么后来在学校推了电影融合教育之后，你会想要把它转化成出版写作这样的一个形式呢？
那其实因为我们学校在做电影教学这一段时间，其实已经历经了15年以上，那很多孩子反应都非常好，甚至在孩子毕业再回来学校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说上了国高中这个课业的压力会跟国小顿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们一直很怀念就是在国小的这段时间里面，从电影里面的情节但是呼应孩子的生活，很像我们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跟着主角一起在成长，一起在历练。所以当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其实我们自己在成长路途当中，就算爸爸妈妈跟孩子，其实大人也学着一起在成长。那其实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呢，就是在于如何选片子。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会接到一些爸妈可能透过 Messenger 或者是有的老师就会问我说
来咨询你，
对，就是诶，可能我家的小孩或者我们班的孩子现在都在忙着谈情说爱，那有什么电影可以来跟他们讨论。所以后来出版社就会觉得说诶，很像需要这样子的工具书跟片单的指引。
那老师呢，其实有两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哦，黑糖自己也在大学里面教影像创作，所以也参考了老师 的这两本书，因为里面有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精简的一些对于电影的介绍跟提示哦，其实非常的受用。那第一本是用电影和孩子谈生命中重要的事，另外一本呢是另外一本呢是老师最近才刚上架的出版的另外一本新书，叫做用电影和孩子一起学习爱的能力。那可以请老师来帮我们谈谈这两本书吗？
第一本上一本书生命中重要的是，其实坦白讲是比较符合伊里邦克刚所讲的，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甚至在未来，我们统整了各国不同的教育思维所整理出来的五大能力。而这五大能力当中，就是普遍现在孩子非常需要的，比如说关怀力啊、创造力、想象力啊，当然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还有另外两个，就是乐活。因为我们亚洲社会通常工作工时都非常的长，
压力大不开心，
对，而且就是普遍的过劳，所以我们如何让孩子从小就感受到其实人生幸福跟成功的定义啊，跟我们以前传统以前爸妈以前的世代所告诉我们的其实是截然不同，
不用再苦其心志了，
对，劳其筋骨，对，再来下一个就是思辨力。好，特别在网络时代，思辨的能力是相当的重要。那在一本新书，其实坦白讲难度更高，
对，
原因是情感教育很难直接用口语来跟孩子讲述，甚至很容易变为说教。但情感教育是我们从多少个以前的世代都不谈的，但是现在的孩子呢更加的需要。因为在现在几乎每个小孩他从中年级开始，也许他透过打电动就开始在网络交友了，
是，
所以网络交友要注意哪些事情，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什么叫做恐怖情人，甚至 Me Too 事件，身体自主权，身体的界限，那我们如何自己爱自己。就像之前我们班高年级的小朋友就会问我说，老师，那如果我谈恋爱的时候，我要选一个是爱我比较多还是我爱他比较多。
哇，大哉问耶。
对，所以后来我就让小朋友分组讨论， 大家就会讲出很多不一样的答案。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大人在跟孩子讨论这一些相关的议题的时候，通常我们不要预设立场，也不要给孩子 yes or no 的答案，让他们从中去讨论去发酵。那最后每一组上台分享他们的想法的时候，所以后来我可能有时候就帮忙做一个总结，我就说也许这两种啊很难说哪一个比较好，但是也许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不管我们爱别人比较多或是别人爱我们比较多，我们可不可以爱自己更多一点。
嗯哼，爱自己多一点跟自私好像又不太一样，
是
对不对？老师怎么样跟孩子们解释这件事情？
所谓爱自己多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在一段关系里面，我们需要经营跟陪伴，
是
还有成长。但是爱自己多一点就是，如果我们过度的委曲求全，这一段关系可能无法持久，或是可能会变质。
很多人进到爱里，特别是爱情，好像就会这样，
对，就会我们原来会怎么样，我们现在就为了怕对方生气，为了要讨好对方，但是这样子的关系其实久的时候，它会变成扭曲，甚至有时候如果看了许多韩剧里面的霸道总裁的剧情，甚至孩子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对，那个他很霸道，那代表是一种哇，那个男子汉或者是阳刚哈，觉得说对，我就是要被保护。但长期久的时候，其实在现实里面，这种样的情感可能其实这不是爱，
对，甚至是扭曲的。
对，
老师的新书《用电影和孩子一起学习爱的能力》哈，爱的能力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在我们的教育阶段，好像大人反而是相对是压抑，或者是不太会跟孩子谈这件事情。所以这本书绝对不是只是爱情，包括各种不同的关系的爱，对不对？
对，比如说其实每个人活着最大的功课就是爱。那爱呢，其实简单讲可能爱情、友情、亲情，但是包含中的就是我们一辈子在这三种爱里面，其实就是要寻觅的是我们怎么爱自己，我们如何爱别人，还有我们如何被爱。对，所以在不同的情感关系里面，同样的都有这三个成分。
是，好，听我跟老师在谈爱好像有点抽象，不过各位如果真的去买老师的新书《用电影和孩子一起学习爱的你》来看，非常浅显好懂，因为每个章节都是一部电影，大家还可以利用这样的时间去看了很多好电影。那我觉得一个对孩子有爱的家长，不管是老师或者是父母，都应该要去找这本书来看看，来学习怎么样子跟孩子用电影来谈很多很重要的能力，包括爱。那接下来我想要跟老师讨论，就是影像对孩子影响力这么大，尤其现在网络手机平台其实越来越方便了。那从您任教到现在，你觉得影像教育或者影像对孩子的关系在校园里面产生了哪些变化？
举例来讲，我们学校四年级的小朋友是要看《奇迹男孩》。那《奇迹男孩》这一部电影从茱莉亚·罗伯兹这个妈妈的角色就可以看出来，父母亲如何面对孩子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他从以前的自学到五年级要踏入学校，可能会被霸凌，可能有很多的挑战，但是父母亲两个人就是用有时候他是黑脸，有时候他是白脸，有时候两种不同的角度切入，陪伴的孩子走这个历程。所以孩子，我们班小朋友在看的时候呢，他就会感受到说，哦，原来所谓欺负别人、霸凌别人，从电影里面的情节会呼应到自己的日常的生活。我们班就会有好几个男生，他就会写说，哦，原来我以前对别人讲那一些话或是做这些事情，在对方的身上是会留下这么大的烙印，这么大的伤痕。所以他们就会开始产生越来越多的自我觉察。那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是鼓励孩子从电影的情节里面看出、投射出自己内在的需要以及内在的心路历程，还有我们的恐惧、我们的阴影在哪里，而不是要来价值判断说，哦，你看你都一直欺负别人，所以你是所谓什么样什么样的小孩。 所以在教室的情境里面，孩子就会感受到说，因为老师接受我们每个人原来的样子，就算我们做错事情，但是我们勇于承担，勇于承认，勇于成长，老师还是一样会陪伴着我们。所以相同的，在家庭里面，如果孩子感受到说，就像脑筋急转弯二的片尾里面导演说的，就是我们要接受每个孩子真实的模样，那如果是孩子深刻的感受到，所以在孩子的成长路程当中，他就会觉得说，哦 ，it's okay， 我遇到这些困难没关系，爸爸妈妈会陪着我，
所以不只是把孩子丢给荧幕让他自己看电影，
是，对对对。
其实那之后的共同的讨论才是最重要，电影教育里面最精华的部分哈。
这也是书里面为什么我们要帮电影的里面的角色，甚至是人物，就是不是人，但是我们也要来帮他做很关键的人物分析，还有后面引导式的提问。
是，我相信不止孩子可以从电影里面学到很多很重要，甚至是很浓缩很精要的一些养分，大人也是齁。那我最后我想要再请老师分享一下，您在推广电影融合教育这些年来，有没有几个让你非常印象深刻感人的故事印证在孩子身上？
比如说像之前我们班有一位自闭的孩子叫做小悠悠，那他就是从低年级开始就是以尖叫出名的他的尖叫声会响遍全校这样。
哇，我儿子最近就是尖叫期。
这时候呢所以等到五年级呢我要接他的时候开学第一天我就跟他讲说，小悠悠你不是地球人对不对他其实是高官能性的自闭。就觉得很奇怪，老师为什么说他不是地球人？我说，因为你表现自己内在的感觉不像地球人会做的事。但是老师为什么知道？因为老师也不是地球人，你是火星人，老师是海王星人。他就开始偷笑。我就问他说，但是我们现在住在哪里？哦，地球。那所以是不是我们要学习虽然我们觉得地球人有时候很烦，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在地球，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多了解一下地球人的平常的待人处事是有什么样的规矩他就开始点头。我说，但是如果同学做了一些事情，或是你发生什么事让你觉得很不舒服，那我们教室里面有没有哪一个地方让你觉得比较像火星，你可以暂时回去那里，那只要你去那，老师就知道说，哦，同学跟老师都不要吵你，你就先在火星好好待着休息一下。后来他就指着远远的墙边的一个角落，那后来他就开始觉得说很像老师理解他，因为我们在班上其实有时候同学就会说老师对小悠悠特别好，久了之后呢他也会有面临一些情况是要学习的去处理，但是他自己本身有一些比如说他尖叫的特质等等，同学也不喜欢。那我就会故意私底下呢安排一些同学说，哦，每次我们自己可以选小组同学的时候都没有人要选他。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子他也蛮辛苦的？然后我们班就有女生就说，好，老师，那好吧，那我们来可以跟他同一组。他会说，哇，你这么好心啊，所以那老师呢，就是通常我们要让好心人有好报嘛，老师就让你们这一组，你们有其他三位同学你们可以自己选。所以小悠悠后来就开始跟他们同一组之后，他就感受到其同学也会照顾他。那我们班那时候有另外一个女生是从四年级到五年级转学来我们班，她就是会自残。但是在他在照顾小悠悠的过程当中他就感受到就是说，原来照顾别人有时候会让我们忘记自己的伤痛。所以他在跟他互动同一组的时候，越来越从照顾他的过程里面得到成就感。那渐渐的呢，班上其他同学对小悠悠也是越来越好还有一位到六年级都长得比我高的男生他也是都帮助小悠悠。所以到后来全班呢就对他非常的 peace 当然我们也看了 马拉松小子还有星星的孩子自闭症相关的电影，他们就从中感受到就是为什么每个同学都会不一样啊，也了解自闭可能的行为跟我们如何彼此的相互的相处。
哇，听老师描述这一段真的很不容易哈，在学校在教室里头的确都有很多像电影里面一样非常特殊的角色，那听老师跟孩子们这么多不容易的一些沟通的方式，相信一定都是从平常很多很棒的电影里头大家从观影的讨论里面累积的一些经验跟默契。好，那最后呢想要再问老师，接下来呢你下一本书想要写什么？
出版社有在讨论，就是说是不是用电影来看融合教育特教，或者是现在很流行的 SDGs， 所以之后有可能是如果还有第二本卖得还不错的话，如果之后还有第三本可能就是会跟特教或是 SDGs 的议题相关。
哇，好期待，所以请各位听众来支持老师的新书，用电影和孩子一起学习爱的能力哦。好，今天非常谢谢陈建龙老师，谢谢老师。
谢谢黑糖导演，谢谢大家。
国小老师对许多人来说可能都是人生塑造其非常重要的角色哦，他的影响力就像一部被我们刻在心中的电影一样重要，相信大家今天都被陈建龙老师在教育上的用心而感动。电影里呢也不乏一些师生间动人的故事，像1989年的美国电影《春风化雨》，主角罗宾·威廉斯呢用诗歌文学来感化学生。另外2004年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呢，老师则是带着孩子用音乐的方式来理解青春，电影里面的合唱团还多次来台演出。今天呢我们就来欣赏《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